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8年11月29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对中国一名生物学家声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试验表示深度忧虑。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电动汽车自动向政府发送汽车行踪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之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期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他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关税的政策尤其令人震惊，目前对美国汽车的税率是 40%，比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15%汽车税率高出一倍以上，也比美国对中国汽车征收的 27.5% 的关税高出 50% 以上。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我将权衡所有可行的工具，对汽车关税做出对等的处理。莱特希泽还说，中国以国家主导的侵略性的工业政策给美国工人和制造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说，尽管美国不断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提出有意义的改革建议。外界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在20国峰会期间的会晤，这为两国解决贸易纠纷提供了契机。目前美国已经对中国大约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并威胁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将在1月1日开始把这些产品的关税提高到25%，甚至将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税。作为回应，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对中国一名生物学家声称实施了首例人工基因编辑试验表示深度忧虑。美国政府属下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星期三，也就是11月28日，发表一份声明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工基因编辑，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试验设限。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说，他以及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一位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的基因，称今年11月刚刚出生的双胞胎婴儿将能抵抗艾滋病病毒，对此他感到自豪。稍早之前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在科学界内引发震荡。许多科学家说，在基因编辑的伦理和规范尚未达成共识之前，修改人的基因十分不妥。面对众多的批评，贺建奎辩称自己在过去的3年里一直跟学术界的人士沟通，并没有暗中从事这项基因修改试验。 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星期二对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试验做了正面的报道，称对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经过基因编辑对艾滋病免疫的女婴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说明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但一天之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和谴责，中国官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星期三发表罕见声明，谴责将基因修改用于生殖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有计划禁止人类基因编辑，他回答说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但是中国的有关部门和学会以及专家已经就此发表了意见。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星期三为他的人类基因编辑试验进行了辩护，他的做法引发了争议，遭到了众多的科学家的谴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么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呢，他在宣称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之后呢，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他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是首次露面，在这个争议之后首次露面。那他对提前披露实验的结果致歉，但是他表示呢，他对进行修改人胚胎基因研究感到自豪。本周早些时候，他说一对基因被修改过的双胞胎女婴本月是出生了，他们能够抵抗艾滋病毒。那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还透露说，另一对参与研究的夫妇可能已经怀孕。那国际上的主流科学家都对贺建奎的做法予以批评和谴责。从霍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戴维巴尔蒂摩表示，贺的实验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具备广泛社会共识之前，进行任何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基本上是要一个开放的过程，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也是不负责任。
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和基因学教授马扎尔阿德里呢，他的研究课题也是基因编辑，他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研究癌症等疾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研究团队做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但是这些胚胎都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生长，而且研究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没有人试图将这些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婴儿。那么他说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共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mbryo editing,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者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也就是做任何会影响生殖细胞和后代的事情，这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大家在这点上有共识，也就是我们不应当做这类基因编辑。
那阿德里教授是说，基因编辑技术呢是非常强有力的，是可以用于治疗遗传性的疾病和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应当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呢，贺建奎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鲁莽、没有必要和缺乏伦理的尝试。那么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If you do it in embryos，
如果你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这种改变会遗传到后代，而且你是在对某人这么做，在这个事件中就是那些婴儿，他们没有同意。
那他认为贺的研究呢，在科学层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此外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贺的实验并没有必要，因为在实验中父亲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母亲则不是。那么现代医学呢，是有方法可以有效的阻隔艾滋病病毒从父母传给小孩的，而且目前科研人员也不清楚基因改变之后会对这两个出生的双胞胎姐妹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么对于贺建奎在这个争议事件之后的首次回应呢，一些科学家认为他并没有恰当的回应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来听听与会的一些科学家的看法。
I'm grateful that he appeared today.
我感激他今天按计划出席会议发表他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合宜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听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去了解他研究的动机，获得参与者知情同意的过程，出生的孩子将会如何跟踪监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答案。
We didn't hear them today.
I remain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both no unmet medical need here.
我仍然认为这里面没有无法满足的医学上的需求，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也没有一些关键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包括独立科学家、伦理学家、监管委员会、治理机构等等。因此，这是新技术不应做什么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而这个新技术是有着令社会受益的惊人潜力的。
Of what not to do with a new technology that has incredible potential to benefit.
那么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之所以备受争议呢，不仅是因为修改之后的基因会代代相传，其中的潜在影响和风险人们尚不清楚，还因为呢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被用于治疗疾病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增强人的智力或者其他的特点，让父母可以设计婴儿。一些科学家担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这么做，因此达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做的共识非常重要。那也有专家认为呢，如何落实这种共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马扎尔阿德里教授的观点。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that there is no consensus.
这里的问题不是共识，而是谁去落实，好吧？政府可以说，我们不会给做这类研究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某个有钱人为一些疯狂的科学家提供资金，告诉他们说，我给你支持，你可以去研究吗？谁去阻止这个人不这么做呢？
那么对于这起争议事件呢，贺建奎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当局都表示已经对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一事展开调查。那除此之外呢，也有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贺建奎的做法，并呼吁当局加强监管。那一些科学家认为贺建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维吉尼亚大学阿德里教授是认为呢，虽然贺建奎的研究不负责任也缺乏伦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是开启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那他认为这也许是这个争议事件积极的一面。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20国峰会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重要的国家的领袖将陆续抵达。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我现在就在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这边呢，再过几天就要举行这个20国峰会，也就是 G20。那么在现场呢，我刚从机场来到市中心的时候呢，就看到现场就有很多的警察是真枪实弹，还有这种穿着防弹衣来做警戒的。那么呢，我们同时在这个市区，我们看到画面上也显示呢，有很多的路障已经架设起来了，因为有些抗议活动呢已经准备要进行，尤其呢是在这个。星期五还有这个准备要开始进行大型的抗议活动以及 G20 举行的期间呢，就会有很多的预计将有33场的抗议活动会在这边举办，而且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已经部署了有22000名的警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说在这个就是明天11月29号星期四开始呢，所有市区内部的地铁还有公车都会停驶，那么所有的飞机呢也不准飞过市区的上空来做这个集团里最完整的警戒。那么因此呢，当地政府也呼吁民众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这个周末不要留在市区当中，全部出城去，因为很多的地方都会封锁。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这次的最瞩目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将在这个 G20 的峰会上呢，有三个很受到注目的峰会跟会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举办的特席会，那么预计呢，目前是在星期六的晚上要举办。那至于到底会谈了什么，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在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已经说了，他说特朗普总统自己是希望说呢，能够与中国能够达成一个贸易的协定，不过呢，他也会特别的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能够答应他所谓的 公平互惠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受到注目的一个峰会呢，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我们知道呢，因为俄罗斯在之前向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开火，并且扣留了三艘的船只。那么在乌克兰的总统呢，在这两天也说了，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会见普京总统的话呢，他希望他能够当面为他来向这个乌克兰说话，来释放这些被扣留的船只。所以呢，与普京总统的会面也十分受到关注。不过呢，目前也传出来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取消与普京总统的会面。那么第三个重要的会面呢，也就是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的会面。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这个卡舒吉记者被杀的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是说他愿意相信这个王储并没有涉入。不过呢，美国的情报部门是认为说这个王储本身是下令来杀害这个卡舒吉记者的人啊。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之后也说了，因为这个要需要这个与伊朗的制裁的援助，还有购买大量的军火，4000亿的军火等等呢，他希望继续与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预计在这个G20的峰会上呢，他将会跟这个王储沙特的王储来会面。那不过呢，现在也有一些抗议的群众也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次的G20的峰会呢，将会有很多重要的会面，而当地的政府也进行了很多严密的保安的措施的准备。那么在接下来几天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G20峰会的所谓进行的状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联社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电动汽车的厂商对出厂的汽车设定自动向政府发送信息的功能，包括特斯拉、大众、宝马、戴姆勒、福特、通用、日产和三菱在内的200多家公司在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都会自动向政府报告汽车所在的位置以及其他许多项信息，通常驾车的人并不知情。外国汽车厂商说，他们仅仅是遵守这项适用于替代能源汽车的当地法律。中国官员说，政府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改善公共安全，促进产业发展，以及帮助基础设施规划。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也是电动汽车的主要市场，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要求厂商实时提供这类信息。批评人士说，收集信息的目的，中国政府收集信息的目的不限于政府的解释，很可能会被用于中国当局社会监视。在中国，个人隐私受到有限的保护，中国当局对社会的监控程度超过大多数国家。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一个节目中称，中国全国有2000多万个监控摄像头，被称之为中国天眼，可以识别出路上的行人的年龄和性别还有种族。中国最近还开始实施了所谓社会信用系统，从个人的购物到日常生活到工作中的行为，以及在社交媒体中是否发表了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的言论都被打分，评分低的人被禁止乘坐飞机和高速铁路旅行，找工作也非常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周末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特朗普政府认为美中峰会有很好的机会能够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则表示，中国希望在即将举行的20国峰会上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他同时也表示，中国将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美中两国像预期的那样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哪方会做出更多的让步？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就此做出了分析。
现在呢，就是说是你要看到就是他们达成协议的可能呢，大家在说了很多，但是现在呢都是一些烟雾弹。就像你说的库德勒说这个 他非常的那个乐观，可能会达成协议的。但是同时呢，他你看昨天他也出来说了，他说这个好像他们挺失望的，因为中国的那个谈判的姿态还没有改变。就是这些说这些话呢，都是谈判前的一些烟幕弹，很有可能了，但我也不知道，就说是很可能是谈判前的烟幕弹。这些烟幕，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就是猜测这个谈判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很困难。好在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几天呢可能这答案就揭晓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用不着去做过多的猜测。所以说我们现在换个角度看呢，就是如果说是他们达成某种协议，这个协议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是可能双方都会说啊我们赢了啊，美国也会说你看我这个达成了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啊，中国呢也可以说我们也捍卫了中国的利益，两方都会这么说。所以说我们想看看呢，就是如果是这个达成了某种协议了，那么双方哪方面的让不大，哪方面的让不小，我们可以这么看看。我觉得从中方来说呢，中方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关税呢能够不用加，首先是不用加。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我认为啊，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说是明年这一月份的对2500亿的关税从10%到25%要加上去的。如果说是它能够暂停，我认为这个是就是个比较好，对中方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了，这是第一啊。对美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呢就是对中国国企的补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能让美国企业呢在中国呢能够和就是中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可能这两点呢就是最大的看点。如果说是达到了，美方达到了，那么就说是他们就是可以说是赢了。
嗯，那么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看点，那么预期如果真的是像预期的这样，这个美中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然后实现了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停火，那么这个峰会过后，谈判之后达成协议之后又会怎么样？那么未来的美中的贸易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OK， 就说即便说是我们很成功的达成了协议了，两方都达成协议了，然后的话，可以说是休战达成比较好的结果，就说是那个休战，就最近的话我们不加关税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美中这个贸易冲突啊，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它不会说是这一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说这个现在美国呢是越来越的看到了，就是中国的，首先中国是越来越强大了，而且的话呢，他们也就是对美国的很多的那些公司呢，也造成了很多的威胁，竞争上的威胁了。所以说的话呢，美国的话就会更加，甚至是包括西方国家了、欧洲了，他们会更加的会看，会仔细的以盯着，就是中国的这些公司的竞争行为啊。举个例子吧，就像最近发生的那个美光事件，我觉得不认为这是很好的事的例子啊。美国就认为就说是中国和台湾的公司呢，就是窃取了美光的技术，然后呢甚至是说中国的公司呢，通过那个中国政府呢，就会不让美光在美国在中国呢是进行销售，这样的话呢使中国的公司呢能够得到更多的优势。从个案来说的话，我认为就会是个长期的情况会发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可以说是我们两个国家可以原则上的达成协议，但是的话呢具体操作的时候，各个政府操作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很有这个可能呢，就是说是帮助本地的公司而就是说是保护，就是打击美国的公司呢，保护中国的公司。所以说这个大的冲突可能会减少，但是小的冲突呢会一直不断的。
嗯，这个美中高峰会之后，也就是说美中假如达成这个协议之后，那样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会对全球的贸易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个 WTO 就是世贸组织的这个框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哎，对，是这么回事。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对，如果说是没有达成协议啊，就是这个继续升级的话，对全世界的经济呢是会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最近这个 EU 就是欧盟呢已经发出了就是一些警告，就是、说是他们的那个分析师呢就发现呢会对那个 全球的经济呢会有不良的影响，是对两个国家的股市呢也会有不良的影响。对美国的股市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了，就是一旦说是贸易战的情况不好了，股市就下跌。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股市确实是上下起伏是很大的，大家都非常神经都是比较紧张的时候，如果说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的话，这个市场可能很快就会跌下来。所以说的话呢，很多分析师就认为，就是说什么呢？最近这个库德洛就昨天他出来说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对中国的这个谈判的姿态，他们非常失望。他们说这个话呢，放这个风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让市场呢跟市场打了个预防针，就是如果说这个周末我们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大家心里面一个准备，这个市场不会跌得太厉害。有的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的话呢，实际上真是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如果那么对两个国家呢都会很不利对全球的话也会很不利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来看看呢，就是 WTO， 因为这也是一个这次G20 峰会的一个看点了，因为这个是他们也会讨论这个 WTO 的这个问题。WTO 呢是一个多边的那个就是贸易协定，所谓多边的贸易协定就是很多国家在一起，甚至是100多个国家在一起，他们就是决定一个这个贸易框架我们该怎么解决。特别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有争端的话，那么在这个 WTO 在该怎么解决这个是呢，实际上美国呢在这个 WTO 框架里面呢，他们一般来说是要告一个国家呢，基本上他们都会赢的，甚至是有人说是甚至90%以上他们都能够赢的。所以说呢对美国来说的话，真的没有什么说是有什么 bias， 就是有什么就是不公平的对待了。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100多个国家的框架，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僚体系。一旦你要从你发现了有不公平的行为，你告到 WTO 上，真正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可能要到5年、6年甚至7年以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这个反应速度呢是很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川普总统是非常痛恨这一点。所以说，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官僚机构里面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是双边的问题，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跟中国。如果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们国内的法官也看到，或者我们商务部也看到不公平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采取行为，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损失呢会减小到最小程度。但是呢，其他的全世界的其他国家，就包括欧洲了，包括小的国家呢，他们认为呢 ，WTO 呢应该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框架结构，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呢，大国欺负小国的这种情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向国会众议院提交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学者联署一份声明，表达对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关注。声明目前已经获得全球278位学者的联署。在此之前，西方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中共书记陈全国，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人权的状况。面对国际压力，中共官方媒体称新疆实现稳定比取悦西方更重要，集中营维稳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中共为什么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引发西方国家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那么应当怎么样看新疆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引发的舆论关注？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新疆人权问题？那么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人权灾难的问题，是一个种族面临灭绝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死亡，已经是大规模的都被拘押， 基本上维吾尔人有1%到10%左右已经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但这个强烈呢是在逐步的发展。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我们反映有这个集中营问题，从一开始的一些稀疏的反应，到今年年初到年中的时候，开始出现西方呢大规模的对这个进行报道讨论，然后呢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尤其是美国。参众两院一直有 Mark Rubio 参议员为牵头，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呢提出批评，进行了很多的听证会。然后呢是美国国务院的Mike Pompeo 先生，他呢也在几次的，尤其是在年中的这个推动世界宗教自由这个会议上，特别点名中国，把这个也提出了。然后就是美国的副总统Mike Pence 先生，他也呢在这个推动世界宗教会议上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名说维吾尔人大规模的被拘押，这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民间的反应，包括这个国际大使组织人权观察联合国，以及呢最近的这个将近一个月以前的快一个月了吧，15国的外交驻北京的外交人员要求会见陈全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然后呢紧接着是这两天这个知名的学者，将近已经有300名世界知名学者签名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头呢也要求立即关闭这个集中营，释放维吾尔人。这个说明呢世界的世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站出来为维吾尔人发声。一直呢人们对这个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有一些看法，包括我本人也是维吾尔人，也对他们保持沉默，非常的不解有些时候很是失望。但是呢昨天世界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呢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关闭。然后呢马来西亚政府也对这个提出了谴责，要求中国政府呢立即结束这种关押。在孟加拉发生了一些游行，在印度也有一些游行。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除了一些独裁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从民间角度上全面已经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西方呢在这里头呢是起着牵头的，这个呢非常重要。我很欣慰的看到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敢于担当，人类文明的一种希望。这是对这个西方这些的反应的总体的一个概括，但是呢就缺一项，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昨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维吾尔人问题，其他的呢都没有，也而且呢他们认为这是各一个国家的观点，所以说明联合国是一个失败的组织，是一个不能够承担人类的保护弱者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令我们非常失望。但是呢我们把希望更多的寄托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的灯塔，它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惩治一些官员，这样呢可以震慑中国的这些野蛮暴行。
那么有人把新疆人权问题看作是一场人道危机，情况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新疆人权问题在全球引起这么多如此广泛的关注？那么就中国人来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关心远在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社会活动人士、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对于新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在中国本地生活的维吾尔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1000多万维吾尔人中，唯一一个有胆量敢于说话的人，他已经在监狱里4年了，而且他们要面临着漫长的刑期，那就是伊利哈姆先生。那您说到这里，那里发生着叫人道危机，我觉得远远不是人道危机，那是个人间地狱，就是在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维稳手段中的极致，都在新疆那里进行着实施，并且愈加深重的把这些手段发挥的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普遍。再者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每年都会关注说中国有许多的这种人权案件，有许多的良心犯被判刑啊，或者他们的家属受到了这样的侵害，但是我们要明白啊，汉族的良心犯、政治犯，我们的数量只及新疆每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被判处刑期的那些就是维吾尔人的零头。这样，那么所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进行这种人权方面的镇压，那么新疆是中国这个大监狱中的禁闭室，是那个刑房，就是上刑的地方，而且在这里边使用的各种手段的话，将来它都有可能去推广到，在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都有可能推广到整个中国。新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在承受着苦难，他们那里所有的这些的苦难的话，都有可能演变成整个中国的面临的就是共产党施加的这种人道灾害。
那么在另一外一方面，新疆人权危机的焦点显然是国际关注的所谓的集中营问题。当然，目前中国当局否认那是集中营，说那是职业培训学校。应当怎么看中国所说的这种学校呢？为什么西方批评人士，当然包括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是集中营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首先我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判刑的这些维吾尔人里头，新疆大学的校长、新疆医学院的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喀什噶尔师范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些呢是教授、副教授。那么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我先要问，如果这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话，像昨天这个有300名学者联署签名的里头提出来的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其中一个是一位女士拉希拉达乌，她呢是新疆大学的搞民俗学研究的，进行了广泛对维吾尔文化各个方面的介绍。那么一个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要在这个在教育及这个所谓的培训职业培训学校里要学什么怎么去理解这种学习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本人的妹妹，我妹妹呢大妹妹是一个护士，那么一个护士到集中营里头职业培训学校里又要学什么技能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在华盛顿包括 VOA 也采访过的有一个卢西安娜巴斯女士，她的姐姐是医生已经是退休了的医生，他姐姐也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他的这个姐姐一个医生需要在那里头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呢？显然这不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地方，这是一个进行文化清洗的地方。如果我们往轻里说，它是进行文化清洗的，那么把人大规模的集中起来，把这些都很多都是有特别技能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地方，每天24小时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不停的洗脑教育，那你不把它叫集中营，应该把它叫什么呢？中文里头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名词吗？我知道中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语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中国政府用职业培训这个是明了的是在撒谎，或者是 无赖的一种嘴脸，因为他也知道这里头关押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员，包括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杰克拉的父母亲，那都是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维吾尔人的，他的母亲呢也是个老师，常年的。那么这些人已经退休了，将近80岁，到职业培训学校去学什么？能够理解吗？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吗？
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曾经出示证据，宣传说在职业培训学校的那些学员，在新疆的所谓的职业培训学校的那些学员们，在那里边是唱歌跳舞打乒乓球，活得很嗨皮。那么并且反问外界，有这么快乐的集中营吗？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说法应当怎么看？那么中国社会活动人士、国际人权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说，
这就是叫 propagandize 吧，叫宣传。那么共产党向来都是谎言、恐怖、暴力三位一体的。我记得以前日据时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大对岸共荣的那种繁荣，也有那种类型的纪录片对外去发布，就是说所谓和平的景象。在我们在监狱都待过，那个唱就在这种监狱里边唱红歌跳红舞，然后的话进行一些那些就是说官方给你安排的所谓文体活动，那是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也承载着一种洗脑方面的作用。另外你说他是学员，你那说他是学习班，那么好，学员和学习班 是有人身自由的呀，你要说是做学生的话，那是有人身自由的，他如果说对这个就是学业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退学的。在这里边，在那些集中营，就你的学习班里的人有这种人身自由吗？有这种选择权吗？像他们很多人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都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或者说就是一种积压的形式，就是一种让你感觉到痛苦的形式。这样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监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官方的人偷拍一些我们在里面的生活景象，然后经过他们的编辑后对外发布，说这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满意和幸福的生活状态。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想你现在看到中国官方所做的这些的话，也无外乎就是要么就是欺骗重压下的那种编排，要么就是剪辑一些东西支离破碎的，然后给它做一个蒙太奇出来，表达相反的意思。
那么在和平时期大面积设立集中营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为了洗脑还是预防所谓的犯罪，都是挑战人类文明准则底线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要在新疆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种事情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夏提说，
有三个原因，我认为。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比如说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其他的文化的这种排斥和对他们的一种歧视，这是造成了这个像华语之争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中国文化里的这个糟粕这部分来的。也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其他民族的歧视，造成他们呢要把其他的民族一定要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同化。同化的过程呢，还有一个像这个徐卓云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我者你者，也就是说把你者呢变成他者呢变成我者，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同化，一个是肉体消灭。那么这是文化上的。第二个呢，中国认为它在经济上呢已经达到了很强势的地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相当大的提高，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国际准则，以及呢为了中国的中国的利益呢，或者是掌权者的利益呢，它可以 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三个一点呢，他认为对维吾尔人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爱，以及为了保存自己文化所进行的任何的一种反抗呢，他把它都归类为是这个维吾尔民族呢是不可能改造的。
嗯，
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这种逐渐的文化同化而实现完全同化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尤其是这个2009年的七五以后，他们认为维吾尔人要么必须完全强制同化，要么就肉体消灭。
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集中营起来的原因。
那么大规模设立集中营，关押拘押拘禁上百万维吾尔族人，是一个费时费力费钱而且招惹骂名的工程。中共当局为什么非要做这种事情不可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共产党有个原则叫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它是历来实施的，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那么维稳经费也是充足的，它超过了军费的开支，也就是说它维稳就是一场打内战的活动嘛，而且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是一场镇压式的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中的极致也确实就是在新疆这个地方。那么您说的就不得人心这些方面的话，我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部分的公众并不知晓新疆的事情。我今天能在这里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然后能去看 BBC 的，能去翻墙的这个中国公众真的是凤毛麟角。就是说他们像金子一般，就刚才在网上发表言论的那些网友们，那么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然后有些人可能知道一些这样的，那么多数就是中国国内的人可能知道一些，那么就从哪里来的信息渠道呢？环球时报这样的，或者是某些时候来自于参考消息啊，那个人民日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及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本星期早些时候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会。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及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会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杰夫·默克里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陷阱，这使得中国获得在国际机构间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多次与中国就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问题进行接触。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It often leaves countries with excessive debt.
这些项目经常使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并且得到质量低劣的项目设施。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常因此加大，并可能取得某些资产的所有权。在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大家对此都有共识。而在借贷方面，中国往往未能遵守反贪腐和出口信贷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也未能像巴黎俱乐部其他成员国一样，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国家寻求协商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uch as those in the Paris Club.
马尔帕斯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停止借贷给经济无余的国家，而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需要负担较高的利率。世界银行还将加大对贷款质量和透明度的注意，在成员国同意之下增加资本额，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Our one of the things we're pushing hard for is
我们在努力推动的一件事是借贷的完全透明度。你提到了向中国的借贷，其中一个挑战是中国不公布借贷条款，这意味着包括利率、到期日以及什么时候必须偿还都无从得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借贷的到期日在国际货币组织的期限之后。而说到中国，这个问题并非巴基斯坦独有，中国正向许多国家提供贷款，但是完全不公开借贷条款，这使得中国在许多项目上得到更大的影响力。而包括巴黎俱乐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对此都非常反对。中国可能会提供借贷，但实际上他们不希望公布借贷条款，就连向他们借贷的政府内部也一样。
默克里参议员说，中国用本国的工人来为项目施工，并且不愿意公布借贷条款，做法毫无透明度可言，造成的结果是向中国借贷的国家得到了不佳的项目设施，而中国却增加了国际影响力。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渐渐意识到向中国借贷的缺点。他是这么说的，
这些国家注意到一些中国项目的成本大幅上升，像是建造医院，相较于市场价格几乎要花上3倍的价格。在非洲，塞拉利昂的新政府批评中国的借贷，取消了3亿美元的机场项目，事实上他们现有的机场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类情况越来越常见，许多国家越来越注意到缺点，他们变得更精明。我不想夸海口说这些政府未来不会再向中国借贷，但他们假如这么做会变得更加小心。
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诚如彭斯副总统所说，向中国借贷产生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资源的掠夺、危及国家主权、借贷国被不可持续的债务所困、环境生态被破坏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中国的资产需要。这些项目大部分不具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几乎没有一个项目是透明的。迪马尔塞勒斯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由私营部门来建设这些项目，如此比较能够确保其商业可行性。默克里参议员问道，世界银行过去为中国提供600亿美元的项目，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有长足的进展，未来美国的这些机构是否还将继续为中国提供促进发展的借贷呢？马尔帕斯表示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怎么说。
在我看来不会，世界银行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世界银行管理层承诺今年将逐渐减少直至结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借贷，这是世界银行里唯一还向中国提供借贷的部门。然而亚洲开发银行仍向中国提供借贷，并计划继续放贷，我认为之后可能大幅缩减直至停止借贷。
马尔帕斯说，面对中国的行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站在同一线上，意识到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度来获取好处，因此在七国集团、20国集团以及其他大型组织中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以及停止向其他机构借贷的做法得到广泛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在目前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多数席次之后，一些新科的县市长纷纷表态将推动台湾海峡两岸交流，而中国方面对此有何回应？这项发展是否将影响蔡英文政府的台湾海峡两岸政策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介绍。
那么除了这个蓝营的这个新科县市长之外啊，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赢得连任的这个无党籍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啊，他是说了在2018年的这个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呢，会在12月的下旬在台北举行啊。那么就是说目前这个台北上海已经这个达成这个共识了，就是说上海市呢到时候会派团来出席。那么柯文哲在去年的这个同样场合在上海的时候啊，曾经提到两岸一家亲啊，在台湾引发了争议。那么曾经大家一度质疑，到底这个论坛是不是可能会继续的举办？另外我们还看到，当然就是您刚提到这个蓝营方面的这个新科 这个县市长啊，就是造成所谓的韩流旋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啊，他在当选之夜他就表示了，就是说九二共识啊，就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呢，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
嗯，
他也会在这个走马上任之后啊，成立这个两岸工作小组，让高雄呢跟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当朋友，包括东南亚，包括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没有敌人，大家都是朋友，大家来做生意，大家赚钱。那么这样的理念呢，确实赢得了高雄市民的这个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就是说，在台中市方面啊，台中市这次也变天了。那么由国民党籍的卢秀燕来这个担任啊。那么他是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说，欢迎这个大陆的游客啊来参观目前在台中市举行的国际花卉博览会。那么在今年九月份，因为这个当时的民进党市长林佳龙执政的时候啊，那么由中国方面主导，那么取消的在台中市2019的这个东亚青运，那么卢秀燕也表示说将会继续的争取。那么在国台办方面的反应啊，那么星期三的这个例会上面呢，也是媒体询问的这个焦点，就是说台湾的地方选举之后，那么台湾的这个地方县首长和中国大陆方面交流情况啊有何反应？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说，包括这个高雄在内的都非常欢迎台湾更多的县市啊来进行两岸的交流啊。他还说，现在中国大陆的旅游业者啊都已经要准备组团呢到高雄去了啊。他也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马晓光也不忘批评，就是民进党啊现在的这个政府啊应该要放弃这个台独立场。那么来认同九二共识，才能够为两岸关系呢找到出路。徐波，
好的。那么蔡英文总统他日前呢为败选辞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随后他又表示将一肩扛起责任。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不是会出现变化呢？永泰，
这的确是一个大家在关注的焦点啊。尽管这一次是地方选举，它其实和两岸关系、两岸政策没有那么直接啊。那么我今天在立法院也特别采访两位重量级的立法委员。那第一位呢是民进党的这个立委王定宇啊，他是告诉我说，这个他觉得在现在蓝营的这个地方势力扩大了，那么想当然尔，那么中国一定会加大这个分化的力道啊，利用这个差别待遇啊来影响台湾的政治。那么他说现在民进党方面呢，只能就是说汲取教训啊，他觉得其实民主的选择也是好事啊，败选就让民进党能够更加的这个检讨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要可以对这个民众呢做出更好的这个回应啊。那么他也说这个两岸政策并不是民进党这次败选的主要原因。那么他也说蔡英文不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啊。那么所以就是说，就算将来蔡英文可能会调整这个两岸政策，但是呢不会是现在，而是可能会逐渐逐渐的来调整。那么另外呢，那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这位吴志阳啊，他是表示说，尽管这一次啊就是说不是为了这个两岸关系啊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但是呢可以这个，但这次的选举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他是为了把经济搞好，民众才会支持你，所以呢两岸关系必须要和解啊，大家不要再去搞那个统独争议了，那么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那么他表示说了，现在这个地方县首长在发展这个两岸交流经济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央政府就是蔡英文所领导的这个政府呢，也必须啊要来跟上这个脚步啊，和民众来回应这个民众的诉求。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蔡英文今天在出席这个败选之后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中常会啊，他表示说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就像您刚所提到，他会一肩扛起这个责任，但是有关于两岸政策是否会调整，他则并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谈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之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期望，但不愿意对双边谈判的进程提供更多的细节。蓬佩奥星期三11月28日在国会山上会见一些议员之后，被媒体问到美朝双方是否安排了新的高层会谈，他做出了上述的回应。蓬佩奥原本安排好11月8日在纽约会见平壤的最高级官员之一金英哲，准备就推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计划见面的前一天突然取消了会谈。韩国 最高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日本的三菱重工应该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他工作的28名韩国人支付赔偿。日本政府立即对韩国法院的裁决做出了反应，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发表声明说，完全不能接受韩国最高法院的裁决。预计韩国法院的一系列类似的裁决势必加剧韩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美国的一个研究妇女问题并向决策者提供咨询的独立研究机构星期三公布报告说，美国妇女与男性的工资收入差别比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还要大，女性的工资只相当于男性的一半。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